你的话用你的灵来苏醒人心，来改变人心，以至于让我们知道你是真神，你是掌权的上帝。求你恩待跟怜悯我们下面的时间，让讲的听的在你面前一同得福。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21年前的今天，你在哪儿？你可以想一想啊，大概就是这个时间了、啊。大概就这个时间，就是大楼被撞的时间。今天是911啊，都已经忘掉了。21年前，你那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根本不会想到那天所发生的事情。那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应该没有想到那天所发生的事情能改变整个世界。那天我在上学，然后看到底下有新闻的滚动，说纽约大楼被撞了。我以为哪里又该上学上学，该干嘛干嘛。然后那一天，因为我在 Rhode Island， 所以整个的 New England 全部都封掉，因为一个飞机是从 Boston 飞出来嘛， Logan Airport 全部都封掉。然后下午开始学校放，就是告诉说，如果你需要 counselor， 就到我们这边有 counselor。然后从那一天开始，整个世界都不一样。我现在看在座的各位啊，很少有年轻人是小于21岁的。如果你是年轻小于21岁的话，你估计不知道过去的20年前是个什么样子的。我那是2001年的7月份，我的太太来美国，那个时候还可以进到机场里面去接她，在那个从她从那个外面出来还可以进去接她，不可能的嘛！现在你进机场直接就被抓走了，你如果这样搞的话。所以21年发生非常非常多的事情，然后阿富汗战争、第二次海湾战争、经济危机、中美贸易战，一直到现在台海危机、美国大选，你 you name it。 这个世界如果这21年给我们有提醒的话，就是不停地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 foundation 不是很稳。如果你是中国大陆来的话，中国在过去20年经济增长是这样涨，全世界望其项背，25%到30%的经济增长率，然后现在已经开始就慢慢的下滑，根本没有想到你在2年前、3年前买的房子可能就卖不出去了，可能再过几年更卖不出去了。这个世界不停的告诉我们是非常非常不稳定。这是今天要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之一。除了这个之外，我没有办法 control 这个吗？Yeah, that's what it is. 这个图画是非常触目惊心的。21年以后再看这个图画也是非常触目惊心。那个时候谁在纽约市？你在纽约市啊？哇，离这个地方近吗？对不起，这样啊，哇，那天应该对你们的冲击很大。那天你没去上学啊？哈哈，你是预料好了啊。所以在21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考虑除了知道世界很动荡，这个 foundation 不是特别稳之外，我想这个问题大家都问过。我们今天看哈巴谷书依然要同样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 why， 当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个世界有各种各样的纷乱、苦难、动荡发生的时候， where is God， 上帝到底在哪里？这个问题不是我们今天才问的，也不是911的时候问的，也不是以色列灭国的时候问的，这个是在2500年前，甚至在更早，哈巴谷以哈巴谷为代表的人就开始问这个问题。当这个世界充满不公平、苦难、难处、沮丧、灰心、死亡、意外，所谓的上帝到底在哪里？ Where is God when you need him？
特别在你最需要他的时候，在你进食祷告希望上帝显明他自己的时候，好像他不在，好像你听不到他的回应，好像你看他做事的方式跟法则 doesn't make any sense， 一点意义跟价值都没有，好像这一切的世界上发生的事情都是非常偶然的，好像上帝完全不在。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今天哈巴谷书就是对你讲。我想在座各位，不管你有，我们只是把911拿出来跟大家讲，在你自己个人生命当中，一定有很多的时候，好像上帝是不存在的。哈巴谷书一共有三章，我们刚才看了17节到第19节，大家都会背这段章节，我们过一会儿会来试一试你能背下来不能啊，现在就会开始准备来背啊。三章17节到第19节，三章的内容比较容易来分，第一章就是哈巴谷跟上帝的疑问，到上帝面前的求问。第二段，第一章里面有一些了上帝的回应，第二章是整个一章大概都是上帝的回应，然后第三章是讲到因为上帝的回应哈巴谷的回应，基本三章的内容就是这样看。哈巴谷呢是一个先知，他所在的时代是非常在以色列犹太国非常动荡的时代，大概在主前600多年。你如果对犹大的历史稍微有一点点了解啊，你知道那个时候大概是犹大的晚年了。你知道哪一年犹大国被灭了吗？这个都知道啊，公元前586年，对吧？在公元前600年左右，那个时候已经到犹大国王的晚期了。晚期的王朝基本都是属于衰败型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在哈巴谷出现的那个时候，上帝兴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王，叫约西亚王。哦，约西亚王可不得了，是一个很年轻的王，然后带领着整个以色列人开始中兴，因为他发现律法了嘛，然后带领以色列人回归到上帝的律法，大刀阔斧的做经济政治和宗教的改革。哇，以色列国开始就有光武中兴的样子了，好像开始有一点点经济腾飞，或者是因为大家都披麻蒙灰，从国王一直到底下的子民，有几年的时间，这个国家开始恢复，好像上帝在他们中间有了荣耀。哇，这个国家真不得了。然后他去打仗，他死了个鬼，跟埃及打仗，然后就战死在沙场。这个就一个上帝所使用的这么伟大的一个国王，他等了多少年都没有这样的一个人，突然出现一个这样的人，然后在战场中间就死掉了。他死了以后，他的合法的王位在约西亚王就被埃及的人给拿走了，放了一个王，那个叫约雅敬，约雅敬、约雅金、西底家，整个以色列犹太王就完全的败掉了。约雅敬的时候大概就是哈巴谷写书的时候，那个时候国家本来是慢慢的中兴，然后整个道德、政治、经济、军事出现重大的危机。所以在这个背景的底下，背景的情况下，哈巴谷就对上帝有一个疑问，就是 What's going on here? What is this? 你兴起一个王，然后你让他死，然后现在国家成这个样子，你不管吗？这个就像第一章所要问的问题 Where are you? 他的疑问。哈巴谷书的背景，人的疑惑，上帝回应，生命的改变，这三个点啊，人的疑惑，你为何不理睬呢？这个国家现在不义的当中，官长欺压农民，欺压人民，大家没有钱，受到外敌的侵略，你为什么不管呢？ Where are you? 然后上帝给他有一个回应，这个回应很有意思啊，你不问上帝也就罢了，你问上帝，上帝给你回应，上帝说哈，我管的这个事情，我管的，你看这么多的不公义啊，我要兴起一些人来审判这些人。什么人呢？就是加勒底人。加勒底人我们知道是什么人？ 加勒底人是什么人？巴比伦人嘛，就从北边下来了一群人，我要兴起这群人来审判以色列民。用五节到第十一节的内容来重复这一段，你不回应也就好了，上帝越回应他的问题就越大。你为什么，你不是公义的上帝吗？你为什么兴起一个更邪恶的人来审判那些并不是那么邪恶的以色列民呢？他就差问你是脑子进水了吗？你不是公义的上帝吗？这不是在他最后，在第十二节，在第十二节第十三节，恶人罪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人，你看这些事情你为何静默不语呢？这就是在第一章，整个第一章他跟上帝之间的回应。哎呀，你如果真是读这段了啊，你会发现真的你有疑问问上帝，然后上帝给你显明他的旨意，你的疑问更大。所以如果你有这种问题哈，回去看哈巴谷书，2500年前就写过了。所以哈巴谷对上帝有这么大的疑问，从第二章他就有点真的不服了。第二章刚开始，我就要站在望台上登高，我要把这事搞清楚，我要向你求问，基本像有点像约伯一样，我要找个辩护律师哈。It's just no good. What are you doing?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在干什么？这是讲到第二章开始。第二章开始，上帝对他有一个回应，又开始对他有回应。这个回应呢，我们就是再回来再看哈巴谷书第一章啊。如果你我们刚才没有读，只读了三章后面。如果你大概看一看，我不知道大家多少人读哈巴谷书，因为这是小先知书，并不是特别的经常读哈。你看，这他是讲到他的末世，说耶和华，我求问你为何不应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不管呢？毁灭强暴在我面前，又兴起争端相斗的事，律法放松，公理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公理显然颠倒。你看这整个一套，就是当时在犹大国出现的问题。没有法律，经济很糟，外敌环伺，然后耶和华就说，你要向耶和华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要行一件大事，虽然告诉你们，你们还是不信，我必兴起加勒底人，这个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巴比伦就是耶和华残暴暴虐之名，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威无可畏，判断势力，任意发兵，等等等等，打比豹还快。这群人你在这段看，非常的骄傲，非常的强暴，讥诮君王，笑话领袖，吃下一些保障，攻占筑垒攻取，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向风猛然扫射，等等等等。然后第十二节，哈巴谷就问 ：“My God， 就是我的圣者，你不是从亘古就有吗？”那当然，这是他自己的 comment 啊，意思他对上帝有一定的你不叫斥责哈、啊，就质疑。就是你不是亘古到有吗？你为什么做事是这样做呢？你派定他为要审判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审判智人，你不是做公义的上帝吗？你不是施行审判的上帝吗？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然后他从第二章开始，他站在守望所，站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可以用什么话向他申诉？就是他有点急了。如果你真的对上帝有疑问的话，对不对？不要轻易的放弃哈，继续在上帝面前说。他对我说，就上帝对他说，我将这末世明明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疑。第四节也是我们正科今天要讲的中心啊。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一人因信得生，唯一人因信得生。在整个这个世界根基不牢的情况底下，在你看这个世界非常的 confuse， 非常的混淆，让你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在这个世界上发生这么多的事情，你怎么样面对？作为一个基督徒，你用什么样的心态，或者在你的 toolbox， 在你的工具箱里面，你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出来应对这个世界给你带来的冲击呢？ 第四节，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必因信得生。你今天什么都忘了，把这节记下来。这是上帝给哈巴谷书的回，给哈巴谷的回应，也是给我们的提醒。义人因信得生。
OK, what does that mean?
我们继续往下看。上帝的回应，他在第四节讲到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讲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再把这个地，再把这两个词信和得生 unpack 一下。然后他在这段圣经里面，在第二章，回到第二章，他在第六节到第二十节，就用大段的章节，把这个加勒底人，把这群人稍微的描述了一下。你如果看一看什么是骄傲的人，什么是狂躁的人，什么是狂，就是什么是暴虐的人，什么是淫荡的人，在六章六节到二十节就是这样描述。他怎么样描述这群人呢？他基本上在讲，这群人不把荣耀归给上帝，他们的文治武功非常的强大。说实在的，尼布甲尼撒是人类的君王当中一个相当了不起的一个君王，我们看的都是很负面的。他呢，就是他是征战列国，他呢就是让大家能够臣服。如果我们喜欢那种很了不起的强硬的那种君王啊，他应该比秦始皇不差上下。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君王，但是他非常的骄傲。你记不记得在但以理书，他在那个王宫里面，他说：“难道这大巴比伦王不是我自己建造的吗？不是我一手建的吗？”这是非常骄傲的一个人，而且非常暴虐的一个人。他说：“如果我这个梦没有人解，我就把他家给当成粪堆一样，把这个人给碎尸万段，这样非常的暴虐，非常的淫荡。所以他为什么用大段来写这段呢？就是上帝其实知道这群人什么。上帝不是使用了这群人，上帝说、不好意思，那群有意来吧，把这个事情干了。No, he knows everything. 在这段圣经里面，他加了两节的内容。一节呢，就是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另外一个呢，在这段的最后，就是耶和华在他的殿中，全地都在他面前肃静静默。他把这两句话加在中间，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说，上帝对他回应说：“我知道加勒底人，知道这群人他的生命的状态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但是，你们通过我做的事情，你们会更多的认识我到底是谁。我的荣耀，认识我的荣耀要充满全地，而且。” I am still on the throne. 他依然是在宝座的上面，这个上帝依然是掌权的上帝。当时的犹大国还没有被毁，圣殿大概还在，圣殿还在。在当时的古代的时候，基本在攻城略地的时候，他们觉得说，如果你失败了，就说明我所相信的这个上帝比你所相信的这个上帝要强，我的上帝通过我们来打败了你，所以我的上帝比你的上帝要强。以色列人在586年以后，犹大国圣殿就被毁了。基本在当时的状况，在当时的背景底下，大概的意思就是加勒底人的上帝或者他们所相信的神比以色列相信的神要强，否则的话你的圣殿都被毁了，你的庙都被毁了，那观世音就是比你的如来佛大了，要不就把咋把你的庙给拆了呢，对吧？他在这里面已经告诉说，加勒底人会来审判，会来灭国，但耶和华依然在他的圣殿当中，全地都在他面前。他即使圣殿最后没有了，好像在地上的木质的这个殿宇没有了，上帝依然是在这个世界是掌权的上帝，全世界都在他面前静默。这是上帝第二章对他的回应。我们过一会儿再来拆解一下这段回应带来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今天花的最多的时间是义人必因信得生啊，这第二章的内容。第三章的内容大概我们给他的题目叫做生命的改变，因为他的疑问，上帝对他的回应，然后他在上帝的面前是怎么样，生命是怎么样改变的，他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你如果看看当时我们刚才念的第三章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你大概知道在第十七节所描述的状况。
地质基前描述什么状况？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圈中没有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没有羊，圈中绝了羊，棚中没有牛，什么意思？对当时农业的社会，你啥都没了嘛，没房，没车，没身份，没收入。你再讲现在的社会，往里头再往里放，还有没什么？还有病，你老婆有病，你先生有病，孩子有病，那么高的医疗费，还没有人爱你，周围也没朋友，也不会英文，还在美国，你看。This is bad. Desperate. Everything is gone. 一切的绝望，什么东西都没了，羊也牛也没了，连植物都没了，什么东西都没了。Put yourself in there. 这个是上帝要做的工作。Unlikely. 上帝要做的工作。这个是他在生命中间的绝望。我刚才已经透过这段圣经了。所以在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他给了一个大概的图画在里面了。这个时候他说然而，他中间有个转折词，第十八节，然而怎么样？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你想想，我不骂娘都不错了，对吗？我还欢欣喜乐呢，我啥都没有。你不是爱我的上帝吗？你不是有能力的上帝吗？现在这个世界落到这样的境地，我落到这样的境地，要不就是你没能力，要不就是你不爱我，或者你没有爱。你不可能又爱人又有能力，然后让这个世界让我落到这样的一个境地。 You don't exist， 你根本就不存在，完全不存在。他在这里讲到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他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远行在高处。我们过一会儿会再看一下这段圣经里面所代表的意思啊。但是他这里面讲到的生命状态，这对你跟我这个挑战非常非常大啊！讲到喜乐，讲到盼望，讲到你生命的稳健，讲到你的力量，这个东西不是说上帝给你一切的祝福然后你有这些东西。如果上帝给你这么多的祝福有这些东西，那是白给，肯定是这样。但是在绝望的生命，绝望的处境底下，怎么会有这样的生命状态？ OK，记不记得刚才我们在二章第四节所讲的，加勒底人自高自大，但一人必因信得生，一人必因信得生。这节圣经当然保罗引用过，在罗马书啊，他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候，在第一章引用过这段。我把这两个重要的词给拆开给大家看一看。第一个呢叫做信，第二个叫做得生。信这个词对基督徒来讲不陌生，但是又很陌生，因为这个词我们常用，用的太长了，就失掉了它本身应该有的意思啊！你要信耶稣啊，你要信啊，你要信啊，到底什么意思呢？在圣经里面讲到信的时候，它的大概的本质不仅仅是头脑的相信和接受，更重要的是讲到后面的交托。你记不记得英文有个词叫做 trust， T-R-U-S-T， trust， trust 翻译成什么？相信。 OK， 你如果在街上看见这个词，你怎么翻译 trust？叫信托嘛，信托银行啊什么之类的信托啊。如果现在有一个经济的实体啊，银行也好，什么股票也好，一个什么东西融资，他说我这个东西哈，如果买了我的产品，你的回报率 10%， 哎呀，这个很好啊，比股票要高啊，股票平均 7-8%， 他 10%，
而且呢，你看我过去几十年的这个业绩都是 10%， 哇，这个公司好不好啊，这百年老店真不错啊，从来的经济危机也没有，亚洲金融危机、美国金融危机都不屹立不倒，非常好。有没有这个公司我不知道啊，但是我就 I'm just saying 这样一个公司真的看得不错，信不信？信不信？先别说你是不是要投资这个事情，我们先这样讲，信不信？信嘛，当然信啦，人家给你的证据都在那边嘛，他的业绩也不错，他的真的还有你旁边的见证人，你可能你的二舅、你的三姑都投资，全都赚大钱了，你还在这边一年收入5万，人家早都已经在海边买房子了，对吧？人家都有见证人，自己公司也不错，有数据说话，信不信？当然信啦，在那边的嘛，对吧？你的钱放不放进去？不放就不信，因为你没有 action， you have no action， you don't put your trust in there， 你根本就不把这个东西当成真实的，旁边的见证人也好，数据也好，什么东西你都同意，你都接纳，也不错，也挺好，我就不投资，你就是不信。所以在座的各位啊，我们都会唱啊，我们真的都会唱，我们也会讲，上帝是我唯一的喜乐，上帝是掌权的上帝，全世界都在你的手中，是什么王的心在龙沟的水什么之类，我们都会背那段啊，啊，上帝啊，哎呀，他掌管我的生命，上帝是慈爱的、怜悯的、公义的、良善的啊，上帝是好的，但上帝为什么我就功不同找不到呢？你都可以，你太忙了，估计我这事太小。所以啊，掌权他掌大权，小权他不管，或者说他让我可以平安喜乐什么，这个世界的动荡他管不了这么大，他估计是就是你个人的上帝，你 personal God， 你自己个人的上帝，中美的博弈啦，阿富汗战争啦，乌克兰战争啊，上帝，哎呀， you know， 这种大事不管，只要你跟主之间的关系可以就好。你信吗？你真信吗？不是那么容易的，对吧？相信当然不仅仅是讲到相信跟交托，当然讲到它的对象，不是你相信的程度，你是5度，我是8度，他是15度，不是这个，不是一种度量，是讲到你所相信的对象。记不得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信托公司，最重要的不是你有多大的信心，最重要这个信托公司是不是真的是值得你投资的，所以是讲到相信的对象。一人必因信得生，如果你真的是知道接纳这个上帝是掌权的，是良善的，你现在在处在的环境当中 It's perfect for you， It's perfect， 即使你在痛苦难处当中依然是最好的。你可能不知道，连哈巴谷都不知道，但是说他可以因耶和华欢心，并救他的神喜乐。That's called trust。 你跟我都知道我们不是上帝，这个世界不是我们造的，也不是我们维系的，也不是我们推动的，这个都承认啊。但为什么，而且我们的生命也不是我们造的，也不是我们维系的，也不是我们推动的，是吧？但为什么在座的各位跟我一样喜欢愿意而且一直在努力掌管自己的生命？你总觉得，我总觉得什么东西发生，什么事件发生对我来讲是最好的。你又不是你的上帝，你怎么知道什么东西发生对你来讲是最好的呢？如果你现在生病，甚至真是当时讲到那个绝望的地步，没有一个人愿意这样发生，连上帝自己本身都不愿意这样发生，但他把你放在那样的一个境况当中，对你来讲，对我来讲，
就是最好的。
How do you know?
刚才讲到信托公司，他至少可以看见以前的业绩啊。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的工作吗？
每个人生命经历都不一样，但是有一件事情你永远可以记得的，
就是在你还没有认识他之前，他就为你死，神的慈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 He did it. 哈巴谷看上帝，他的信心是往前看，就是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还没有发生，我要相信他。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绝大部分的信心是往后看，2000年前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当你还没有认识他之前，他就为你死，神的慈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你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你不知道为什么发生，但是一定不是因为上帝不爱你，一定不是因为上帝不爱你，因为他已经把他的爱子为我们舍了。他既然把他的爱子为我们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的爱子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罗马书8:30，这个信应该怎么样 practice？ 我们就从第三章来，不是一点点看啊，就是一个 chunk 一个 chunk 的看。你真的承认自己的有限，刚才我们大概已经讲，他说他在上帝面前就战惊，他说这些年间求你复兴你自己的作为来。他在第一章第二章对上帝有这种一个 challenge， 对上帝有这样的疑问，但是上帝告诉他他要做的事情，挑战他，你是不是真的是相信上帝。他做的第一件事情，你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你就是承认，我就是承认 We are not God。 哦，听起来很简单，我们当然不是上帝了，但是 We functionally are God's。我们从功能上来讲，我们觉得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手里面，难道不是吗？举个例子来讲，你有没有为你自己未来忧虑过？没有啊，哇，一人必因信得胜。我 all the time。特别是走上这条路以后哈，人家说你出家了当方丈还是啥，这条路这条路是很，这条路是不是常人走的路。然后老大明年就上大学了，我说哎呀老大就上大学，人家说别急，还有老二老三呢。我说哎呦还有老四呢。All the time。 然后身体健康，然后家里面今天厕所坏了，明天房顶坏了，这不停的事情有人来找你。 All the time I'm anxious。 上帝用这样的环境带我回去，帮助我来思考，掌管我生命的不是我自己。在座的各位，当你忧虑的时候，其实你在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你自己认为有些事情发生对你来讲是最好的。 You believe in that thing, you act accordingly。 而且你害怕上帝给你搞砸了，这个是最大的忧虑。我知道我通过我的努力我应该有足够的回报，对吧？圣经都这样写，对吧？如果我爱上帝，我就不应该得到一些不应该有的结果。上帝在圣经里面也这样写，对吧？这些东西对我来讲，我已经对人生有一个设计，设计大概差不多。我什么时候想去世，我大概孩子们都差不多了，我觉得这被活得差不多了，哎，躺在躺椅上安然的去世，还有见证在旁边，多好。这就是你自己规划的人生，没有一个人想着今天出去撞车就死了，没人这样的嘛，对吧？你对你自己人生都已经有规划，而且你觉得 That's a beautiful picture, everybody has one。 你的焦虑从哪来的？就是你这个事情你没办法管控，
然后你害怕上帝给你搞砸了，真的，你的焦虑就从这个地方来。哈巴谷书包括马太福音第七章就在不停地提醒你，这个世界，你的生命不是你的，是你的也不是你的，当然你要为你自己的生命负责任啊。但是 ultimately it's not yours。 如果你要相信上帝， that's the first step。 Of course second step， 接受上帝的主权， yield to him， 接受上帝的主权。这些东西哈，都是你在基要真理班讲，我们都在记号真理班讲这个东西吧，然后什么培训门徒培训的时候，这最简单的。但回来我们已经信主20年、30年、50年 That's the same thing， 接受上帝的主权，他知道什么东西对你来讲是最好的，他知道什么东西对这个世界来讲是最好的，他知道什么东西对你的孩子、对你的家庭、对美国、对乌克兰、对俄罗斯、对中国、对台湾来讲是最好的。 We don't know. We know a little bit, but we don't know. 在这段圣经里面，包括在约伯记，你看看上帝的回应，我是其实很不满意的。我想要的答案啊，我想要的答案，就上帝，你做这个事情的第一，你的目的，第二，你的动机，你做事的方法，你给我讲清楚嘛！我白祷告了，你给我讲了半天，说你很了不起 ，and 讲清楚嘛！约伯是同样的，讲了将近8章的内容，都是在讲我是创造天地的时候你在哪，我创造这个时候你在哪？上帝，我这都知道，你为什么让我在这个环境当中？你动机是什么？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How long, O Lord？ 要多长的时间？给我讲清楚，我就敬拜你。简单的嘛，又不是你不知道，你不是不想让我知道，你何苦在这边给我卖关子呢 ？What's going on with you? Right? 别忘了，一人因什么得生啊？你知道你还信啥呀？你知道了你都不信了。我们当然都求上帝啊，求你把未来的5年给我显明看。你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不再相信上帝， because you know everything already。 上帝不是想让你通过祷告你自己变成上帝的，上帝想通过祷告让你承认你自己的有限。 He knows everything. He's good. He's sovereign God and He's good God. Do you trust Him?And do you believe him? 这个挑战其实是非常大的，因为上帝保留他自己的权利，不告诉我们一切，一直到最后，一直到最后什么我分文有你啊什么之类的呀，约伯到最后上帝都没告诉他他跟魔鬼的交易，难道不是？连我们都比约伯知道的多，到最后他都没告诉他，他没跟约伯说这样哈，这个事情啊原来是这个样子，我以前跟魔鬼有个交易，这个是个试炼，你看就通过这个试炼也挺好，忠心良善的仆人哈，来跟我一起享受，跟我一起主人的快乐，没这个嘛，什么都没嘛，什么都没，什么都没，什么都没。但是他说我以前分文有你，我现在亲眼见到你。弟兄姐妹，如果上帝没有给你你想要的答案， He is still God. Do you trust him?你用你自己的有限跟无知来评判上帝的主权吗？ Who are you? 永远可以回到十字架面前，刚才已经扣这个章节2到3次了。当魔鬼试探亚当的时候，他其实在挑战上帝的好多的特征，最重要的之一，对我来讲最重要的之一，他其实是挑战上帝的良善。他说他真的是要给你这个吗？你其实吃了这个果子以后，你看了以后，你他就是不让你吃这个，怕你得智慧嘛，对吧？什么意思呢？这个上帝啊，
就像那个你见过那个武侠小说里面那个帮派的教主啊，他传降龙十八掌是从哪传出来，反正就是传了武功的绝学，一共是十八招，他传给你十七招半，他留半招，因为害怕你最后功高盖主啊，他当班主了，所以他给你留半手，以后万一你小子造反，他最后用了半手镇你，对吧？魔鬼就这样讲，你看这个上帝啊，他呢就是不想让你吃这个东西，他害怕你眼睛开了就有智慧了，你看多坏呀、啊！这个上帝没错，他是创造宇宙天地的上帝等等，这个呀真的不错，但是这上帝可阴险了、啊，有东西不给你，我们没这么敢说上这样讲上帝啊，但大概我们会想，这个上帝啊，说实在的，为了让我可以崇拜他，他把我弄成这个样子，我小胳膊也别不过大腿。你看我出去这两天就是少读了几天圣经嘛，少祷告几天，把碰撞车了。你看这上帝，你看这小肚鸡肠，你看这。而且这个上帝就是 narcissistic， 你觉得让全世界都要崇拜他，这上帝就是感觉，对吧？ narrow-minded arrogant， 然后用他自己就是个暴君嘛。基督徒已经不这样想了，非基督这样想也不敢说，你害怕到你们这踢馆子，你把他轰出去。如果魔鬼都是这样引诱亚当的和夏娃的，在座的各位，魔鬼到现在依然在做同样的事情。 Challenge what? Is God good? 如果他是好的话，他为什么让你变成这个样子呢？你看隔壁老张不信上帝还拜佛，又有绿卡，工资又高，阖家欢乐，万事如意。你看看你信了这个上帝还弄成这个样子，找工作找不到，没人爱你，没人理你。 What's going on? God is not good. Forget about him. That is from the devil. 挑战上帝的良善是魔鬼的工作。上帝的主权不仅仅是他是掌权的，而且他是良善的上帝，这个对我帮助非常非常大。每一次 things don't make sense all the time， 上帝会把他自己，把我自己带到他的章节的面前。再往下 you remember 到第三节到第十五节啊，第三节到第十五节你看看这么长的篇幅，这是哈巴谷在讲的话，或者上帝借着他来讲的话，就是回想古时上帝在他们身上的作为，在以色列人中间作为，在约书亚当时的作为，上帝带领他们出埃及进迦南，带领他们在仇敌的面前征战。三节到第十五节 You just go through a lot of stuff， 对我们的提醒，刚才我已经讲了，回想耶稣在两千年前做的事情，你说、哦、这个有点抽象，你想一想，在座的各位，你想一想，你再想一想，你再想一想，上帝在你过去一年、一个月、三个月、一个礼拜，在你身上的工作是什么样子？上帝怎么样把你带到这个地方，让你成就你现在的样式？你要相信上帝，你的 practice 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一点。你可以从，你如果说啊，我的生活比较平静，我自从相信上帝以后，一帆风顺，一帆风顺都不错，也很好，感谢主，没有什么，没有像这样的话变成那个样子啊，都不错，挺好。OK， 来再来，你看看上帝在这个世界上他的工作是什么样子。哇，这个例子可以举很多啊！这个例子真的可以举很多。我就举一个例子，在中国教会，不是这个教会啊，在华人的教会里面，他的工作，在座的各位绝大部分是因为 华人的弟兄姐妹或者美国的弟兄姐妹的工作，然后我们可以相信上帝，对吧？
真正福音在中国扎根大概是19世纪之前，
就是来过走过来过走过，真正扎根是内地会扎根，
是从草根阶级一旦旦起来，那是1860年左右，大概是那时候19世纪，
然后教会在中国开始真正的扎根建立起来。那个时候美国在干什么？西方世界在干什么？西方世界在教会整个往自由派偏得很厉害，从20世纪初整个基督教会在欧洲跟北美全都沦陷，基本都沦陷，包括普林斯顿，是吧？那个时候中国在干嘛？从20世纪初中国在干嘛？打仗嘛，很乱嘛。西方那个时候一个宣教士都没派过来，因为中国的内乱，因为自由主义的盛行，一直到最后49年见证，教会受到很大的压力，一直到现在中国的教会，华语的教会基本是全世界最保守的教会，因为没有受过自由的冲击。像你看看，好像从外面来看很多的事情啊，上帝允许发生了这么样的战乱呀、痛苦，但是在信仰里面，你如果现在在中国的家庭教会，你跟他说以赛亚书不是以赛亚写的，你马上就把你赶出去了。你在现在在美国的教会讲这样的话很受欢迎，因为自由主义几十年甚至100多年在地方盛行。你光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再看看政府对教会的逼迫，当时很多人就被抓进去了，在最早的时候就被抓进去，最后妥协的人，在外面的人都最后失掉生命，包括我们比较熟悉的几个重要的当时教会的领袖，被抓进去的人全都存活下来，他们成为中国教会的灯塔，王明道，然后袁向成，然后林献高这样的人。你看看哈，你大概的看一看教会的历史，中国教会的历史，你会发现上帝真的是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保守他的子民，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保守他的子民。当然这只是教会的一个，只是教会的一个历史。为什么我讲这个呢？我讲这个就是告诉大家，帮助大家来思考这个上帝在你我不知道的方式，用你我不知道的方式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但他心意永远是好的，他的心意永远是好的。在座各位，我不知道台海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知道中美之间的关系会什么样子， I don't know, I'm not God, 但如果有些事情发生， Are you ready to serve? 如果有些事情发生，如果有很多的人来到这边，来到沙勒村，你我的生命状态，这个教会的生命状态可以成为他们的祝福吗？ That's the question you can answer. 上帝的工作让他做，上帝给你我的托付是我们可以做的，所以大家还是可以看时事哈，还是可以看这个世界怎么样的进程跟发展，不管你怎么样看，上帝依然掌权的上帝。你再看看你自己个人的生命，我自己如果在六七年前，我根本不想，不可能觉得我会站在这讲台上来做牧师的。做牧师是一个，我喜欢批评牧师，这个比较好搞。你在下面坐嘛，坐着，他在这边你那打得不好了，这个笑话或者说什么这个故事讲得不完全了，你在那边，哎，我觉得这个讲得有点不对，你看这个挺好。我们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牧师，你看这个就可以讲 ，doesn't cost much。现在我换来在上面嘛，在跟大在我多长时间来一次啊都无所谓的，大家对我也比较客气。我天天跟你们讲，这个里头就开始冒泡了啊！我觉得这个 boring， 我觉得这个那个，哎，讲过了什么什么的，就开始 I don't like it， 我不喜欢这样的工作。
但上帝，我看我自己人生的预备，从我自己信主以后，从1996年那个时候是在国内，一直到了美国，在不同的城市，在不同的岗位上侍奉，上帝在一点一点在把我往那个方向带。 I don't even know it until now。 上帝把你现在你人每个人都在问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上帝在我生命在我家庭的旨意是什么，都在问这个，都在问这个，都在问这个。你就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了，不要再问了。 Do something about it。上帝把你放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把你放在这样的家庭，这样的教会，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处境当中， You are in the will of God。 为什么你还在问呢？上帝给你什么样的资源，给你什么样的时间，给你什么样的恩赐，把你放在什么样的环境， Figure that out and serve Him。 我在讲什么呢？我都在讲相信，把主权留给他，然后你做你自己该做的事情。当然我们这是讲到回想了，展望我刚才其实已经提到了，你知道啊，这个在这段圣经里头没有，我只是把它放在这个里面。这个叫做 hope,H-O-P-E, 这真的是叫做 hope。 你如果没有人生没有盼望的话，人真的是没有啥活的。我当时跟我们那边年轻人讲，我说我应该在10分钟之内就可以把你基本上带到自杀状态。我第一句讲，上这学没用的，上完了也找不到工作的，你花你这么爸妈这么多钱，你看你现在样子，又没男朋友，又没女朋友，每个人都不爱你，你还长成这个样子，死了算了。 Why? No hope. No hope. 如果人没有 hope, 如果人没有 help,That's called the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Hopeless and helpless. 上帝给我们有没有 hope? Of course! Of course! 如果你的生命有上帝儿子宝血的印记，就像这本书一样，这本书很厚，当然这本圣经啊，你的生命就像一本书一样，每一个章节，如果是代表你自己在不同时间的生命状态，最后一章上帝已经帮你写好了。在这个生，在这本生命的书里面，你的人生可以起伏跌宕，你可以经过各种各样的问题难处，你也可以一帆风顺，但最后那本那章是上帝写好。因为你这个盼望，因为你知道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他所在你身上做的工作，You do not have to worry too much. 因为人生最大的问题已经帮你解决了。Do you trust this? Do you really believe that? 我上次跟我们教会讲了好几次，我喜欢看 NBA。 我不知道在这讲过没。 NBA 最好的时候是96年到98年，那时候 Michael Jordan 还在啊。你们年龄稍大点，你们应该都没有看的，都不看，都去看嘛。当时跟 Utah Jazz 每年都打嘛，那是98年哦，哇，那真的很紧张啊，因为我是 Michael Jordan fan 嘛啊。然后当时呢，因为我害怕输，我心里就很，然后我就赶快回去睡了，然后录下来让旁边的人给我看，看完了第二天早上告诉我，如果赢了我就接着看，如果不赢了我就不看了，对吧？ What am I doing?I know what's going to happen. 然后你到最后 Jordan 他们那个 Bulls 一直在输嘛，最后那几分球对吧？你记不记得那96年还是98年投的那一分，最后赢了。如果你不知道 what's going to happen, 你的心一直是焦虑的，一直是吊在那个上面， because you don't know what's going to happen. 如果你知道 what's going to happen, 嗑着瓜子看了，哎呀，没关系， whatever.Because you know the results, you know the consequence. Your life, you know your life, you know where you're going. 你知道你要与爱你的主，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上帝同在。在这个世界所经历一切的东西，保罗讲的，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至暂至轻的苦楚
因为你知道你要往哪里去。Do you know?
用上帝的角度，上帝的视角来看你现在的生活，这一切东西都不是那么值得追求了。不是让你躺平啊，上帝让你该做的工作还是要做，让你尽心竭力，这些东西都没问题。但是你知道你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已经被解决。如果没有，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You always live in anxiety. You always, always live in anxiety.
在我这个年龄是为孩子，为家庭，为工作。当你家庭孩子都搞定了，就会健康了，就会孙子了。
You always live in anxiety. 除非你知道你的 hope 到底在哪里。我知道讲了这么多啊，都是在讲这个，都是在讲相信。
Practice,
practice. 是承认你自己的问题，把主权交给上帝，然后回想上帝在你身上的工作，你知道你的盼望到底在哪里。OK, 一人必因信怎么样？
必因信得生。得生这个概念，其实刚才我们在第十七节和第十九节已经描述了。把鸡鸡等了。Oh, I forgot about that one. Okay. Alright, let's go back to this. 十六节。
已经有人看表了吗？
Yeah, 我还没讲到一半呢。
我们就往下了哈，不积极的等待了。什么是积极的等待啊？等待这段圣经最后在十六节讲到，我就等待梵净之名上来了。我等待这个等待，圣经里面讲到等待的时候，它不是你在后面等 bus, 你在玩手机啊，等这个 bus 来啊。That's not called wait. 在圣经里面，在圣经里面讲到积极的等待是什么一种概念？在诗篇123篇讲到，使女看着祖母的手，仆人看着主人的手，什么意思？就是你如果去餐馆做那个 waiter。做那个 waiter, 什么是最好的 waiter 呢？就你在旁边看着你所 serve 那些人，他们的水没了进去加水，他们的菜没了进去加菜，不是说他在那边吃，你在那边玩手机。这个叫做积极的等待。什么意思？上帝在你我身上所做的工作，刚才我已经讲了，你在上帝旨意当中，上帝在你我身上所做的工作 always watch, 看看他的工作在哪里， join his ministry,这个是我一辈子侍奉的，还没一辈子啊，这几年或者要侍奉的这个 motor。上帝的工作在哪里？加入到上帝的同工。如果上帝在这个地方兴起了很多年轻人做年轻的侍工，家庭做家庭的侍工，放在哪个地方就做哪个地方的工作。这个叫做积极的等待，看这个世界现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现在教会已经开始有从国内的人润出来的，包括他们的孩子，包括大人，已经有润出来的人了。那教会在已经有这种事情发生了，那我们就做这个工作吗？这是上帝开始的工作，这个不是我们开始的工作。所以 wait, actively wait. OK, 得生啊，刚才我们大概再描述一下这个生命的状态。 不是那么苦撑哈，感觉好像哎呀，反正上你是上帝，我也不是，你做的事情我也没办法参与，哎呀，
啊就那样的，反正你爱干嘛干嘛，反正我在这边待着。No,
在十七节到第十九节，它是一个非常积极的生命状态，是讲到喜乐的生命。如果填空的话，它的原因，你得到这个喜乐的原因，因什么欢心，因什么喜乐。还记不记得刚才让你们背的章节？因什么欢心？因耶和华的祝福。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这个喜乐的原因或者来源，不是因为上帝给你的祝福，各位，是因为他本身。
我知道在座各位稍微年龄都已经有点大了，但是你大概的回想一下你谈恋爱的时候，你大概回想你谈恋爱的时候，你如果这样谈，现在如果你的孩子或者年轻人这样谈，肯定谈崩的。就是你为什么爱我啊？我们俩在一起很高兴，你为什么爱我？因为你漂亮。哎呀，那人家说我哪天不漂亮你怎么办呢？傻了。因为你有钱，因为你长得帅。如果是因为其他的你所带来的这个东西，然后你产生一种喜乐，或者产生一种心
心快的这种生命状态 It's no good。 你跟他在一起最好的，我说教给年轻人怎么样谈恋爱，为什么爱我，就是因为你。Just because of you, just because of who you are. 啊，你的心都碎了哈，肯定。That's actually biblical. That's actually biblical. 我们相信上帝哈，在座的各位，包括我自己，生命的状态今天特别的喜乐。你到底的想一想，大概率的事件是因为今天上帝做了点啥，对吧？因为上帝做了啥，有钱呐、啊，就是提升啦、啊，然后拿到 grant 呀、啊、，it's a great thing 啊。因为我们的喜乐是因为这个，但是这段圣经记不记得刚才我描述的场景？完全的绝望，他是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如果你说你真的是爱上帝，你不会因为上帝他给你的东西你才爱他，是因为他的所事，不是因为他的所做。连你自己谈恋爱都是这样谈，怎么跑到上帝面前这么势利呢？我记得以前举了个例子，一个女孩子要结婚，她不是在我们教会，我只是听到了一个消息，她跟那个男的真的是不错，哎呀，觉得金童玉女啊什么之类的。然后那个男的家族呢，做生意失败了，然后他不是就是钱一下子就是从七位数然后就掉到个位数那种。然后女的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马上解除婚约。你大概知道这个女的结婚是为了钱，很明显吧。当时我们在讨论这个，大家都在说啊，对呀、啊，这个女的是个什么，这个这样那样糟粕呀，渣男渣女啊什么之类的。我说我们不就是这个吗？上帝给了点祝福，然后我高兴的不得了，哪一天祝福稍微少一点，教会都不来了，我不信你了，什么了不起的，对吧？把上帝缺你和我吗 ？My goodness， all right， 他的原因，这其实对你跟我的挑战。我们爱上帝是因为上帝的所事，不是因为上帝的所作。他其实哈、啊，他已经做了，难道不是吗？刚才我又扩就当你，在我们还没认识他之前，他已经为我们死了。不是说上帝就让你来爱我而已。他已经把他自己的儿子都给我们。你如果问上帝要祝福啊，在座各位，上帝都给穷了，上帝把他的爱子都给我们，在他的爱子中间，我们的智慧、救赎、公义、良善，跟着前书一章十八节，对吧？生命的状态，哦，最后在这几个词哈，你真的可以思考这几个词所代表的意思。他是我的力量，又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使我稳行在高处。讲到一人因信得生这个生命的状态，它不仅是一种喜乐的生命状态，其实它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生命状态。如果你基督徒的生命是这样冲的，你一定会往下走，一定是往下走。你知道他的生命状态是不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上帝是个什么样的上帝？他是不变的，从亘古直到永远，他是主，对吧？环境是一直在变，如果你对上帝的关系，你跟上帝之间爱的关系，随着这个环境不停的在变，你其实已经不是在追随上帝，你是在追随环境，你的生命一定不稳的，你的生命一定不稳的。生命的稳定来自于你对上帝真实的相信，那状况就是结果，就是它不随环境的变化。不稳定的原因，当然我们把我们的信心放在其他地方啊，根基不牢，哎呀，这个词每一个都可以讲很多。在圣经的里面，这个比喻非常的有名。这个比喻是撒种的比喻，这个在路加福音也有，在马太福音也有。撒种的比喻里面有几种不同的土。撒种的比喻是什么 ？OK， 就有人在撒种，这个种就代表上帝的道嘛，撒在路浅石头旁的，然后就飞鸟叼走了嘛。然后撒在那个浅土，虽然扎根，但是扎根不牢，对吧？然后撒在荆棘的里头，虽然扎根了，但被其他东西挤出来，然后最后撒在好土的里面。 你的根基哈，就是你生命对待上帝道的这个土壤，就是讲到这种土，就是讲到你我对待上帝的道的接受的状况。你如果前头几个先不提了，我就提第三种。第三种就是这个根也在，你也在信上帝，你都来了嘛，礼拜天，毕竟没来的那是第二种，我们就不提他们了啊，你都已经来了。但为什么这个东西就长不起来呢？你为什么还是生命的状态一直不稳定呢？你记不记得在那个土里面，它允许其他的东西一起长，麦子、稗子、野草一起长。你们家如果有草坪的话，你那个草你不除，那个杂草不除，那个 crab grass 啊，它就疯长。我们家前院我是除了还不错，后院不除，整个都是 crab grass。 你的草你也没有拔呀，也有根啊，你也施肥啊。问题就是你允许在你的生命当中其他的东西跟上帝的道一起长，一定急死的嘛。你的盼望又在上帝，又在这个世界，一只脚跨两只船，这个叫做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无定见。两个书记长，你让杂草和上帝的道一起长， You will never stable。 因为你看看说，哎呀怎么办呢，哎呀上帝救救我嘛，上帝你也不灵了，哎呀这不办， It's just bad, It's just bad。 所以你的根基到底在哪里，这个其实真的是很重要啊。第一个叫做稳定，第二个叫做行，这个在箴言里头不停的讲，就是讲到上帝不是开一个门啊，上帝是把你放在一条道路上让你行走，不是让你跳，不是让你跑，也不是让你爬，是 basically walk, 有方向。在这个当然在以弗所书，凡是长进连于元首基督，以弗所第四章15到16节，在哪里往哪个方向长，你的目标。人在行走的时候如果没有目标的话，他的行走其实就是非常的劳累啊，非常的无聊 ,frustrated。对基督徒来讲，你一辈子要追求的一辈子的目标，当然我们知道腓立比书也有讲要得到基督。你的前进的方向，你是一定是需要有前进的方向。什么意思？听起来比较抽象啊。大概是在讲在你人生中所经历的任何的大事小事，你都可以有机会经历耶稣基督的信实。都可以有，而且你应该要做。在以弗所书第五章，我看这里有没有以弗所书第五章，呀，不要浪费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对吧？他说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那段不错过任何的机会，要 redeem the time, 任何的机会都不错过，目的是为了得到基督。你如果说真的相爱啊，跟基督真的相爱，真的相爱的话，你可以用你人生各种各样的经历来认识这位上帝是个什么样的上帝。 That's called direction, 稳行在高处啊，你我的生、哦、你我的生命有长进吗？有吗？在你过去的半年你的生命有长进吗？你不要回答我，你问你老婆，你要问你老公，你在我面前装当然都有长进嘛，你祷告啊啥之类的吧，你这牧师最好骗的，因为牧师比较心软啊，大家说牧师我悔改，然后我就是流泪啊，当时哎咋过两月以后他又回去了，这叫狗改不了吃屎嘛。这圣经里面讲的嘛，他猪洗净了又回到泥塘里头打滚嘛，这就是狗改不了吃屎。我们 really 我们生命有长进吗？你的生命有长进吗？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有提高吗？你对上帝的话更熟悉了吗？你跟夫妻之间的关系更蒙上帝喜悦了吗？你真更认识上帝在这个世界上的作为吗？如果没有的话，你的人生是没有方向的。对我这个年龄大概40多岁，慢慢就已经往那个地方走，如果没有方向基本就是混吃等死。上帝给我们的生命不仅仅是一个喜乐的生命，稳定的生命，而且是一个有方向的生命。不管在你人生什么样的阶段，老的少的，你都可以经历上帝的丰盛。 He's our direction, 他是我们的方向，也是我们的目的。 OK, 稳行在高处，高的地方，哇， 你如果看用人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看你自己的生命，你会非常的 confused， 你会非常的 confused。 你们的不知道方向感有没有啊，你们的开车的方向感有没有？我的方向感很不强的。方向感很不强的人需要什么？哎，很高兴你们这样讲，需要的不是老婆坐在旁边了啊，坐在老婆坐在旁边我更紧张了，因为他说不行就问一下，不，我说我可以，我可以，没问题，反正地球是圆的，对吧？走，可以去。GPS 是什么 ？GPS 是什么？有一个卫星在上面吗？它可以导航的吗？它可以知道你往哪里走吗？它可以知道这个方向在哪里吗？它知道有多长的时间吗？你的生命当中有 GPS 吗？或者你的生命当中，你的视角跟角度是高超的吗？还是你在旁边使劲在这边绕，绕来绕去 confused, frustrated? 你的生命需要被上帝提升到一个地方，在高的地方，可以看到这个世界的发展。他用什么视角来看上帝的视角？上帝给了我们一个视角在这个世界上，他已经告诉我们世界的取向往哪里，他告诉我们他在这个世界上依然是掌权的。所以当你对你自己的人生的方向，对这个世界的方向不是很清楚，不是很明白，特别是沮丧灰心的时候， Go high, Go high。 你我的生命不是一个土鸡的生命，是鹰的生命。大家记不记得在以赛亚书第40章，凡等候耶和华的，他们必如鸟，鹰嘛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不困倦，行路不疲乏。你如果有鹰的生命，你再看这个世界，你什么东西都在你的眼睛底下。你如果是一条土鸡，你就在这边叨叨叨叨叨叨使劲叨，叨到哪里是哪里，没有就饿死了。No, your life is not like that. 你的生命是一个完全高超的生命。上帝给你叫一人必因信得生，我们今天花了绝大部分时间在讲这个。这个得生的状态是个什么样的状态？你把三章十七节到十九节好好的背下来，好好的在上帝面前默想。你的喜乐到底从哪里来？你的力量到底从哪里来？你真的是有稳定的生命吗？你真的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吗？你真的上帝给你超越的视角吗？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可以到上帝面前祷告。你在他面前祷告，上帝说他是那个厚赐众人又不斥责主的人。我们如果在他面前缺少智慧的，在他面前有这样的祷告。今天这9/11/21年这个世界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在座的各位也老了21年，这个世界在变，但是只有上帝是永远不变。我们的生命抛在我们生命的锚抛在他的里面，上帝给我们应许说我们是可以在他里面稳妥，也可以从他那里得安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你在历世历代当中不停地显明你自己的真实，也显明你的信实，显明你的超越，显明你的全能，也显明你的慈爱。哦，天父，但是我们看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好像这些东西都显得非常的暗淡。哦，天父，用你自己的话来冲击我们，把我们带到不同的环境当中，让我们可以知道上帝你是可以信靠的，你真的是在列国当中依然是掌权的上帝，王的心在你的手中如龙沟的水随意运转。哦，天父，求你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也求你让我们把我们生命的锚抛在你的里面。哦，不仅如此，不仅让我们可以相信你，上帝主耶稣，你让我们可以爱你。你告诉我们说，凡爱主的人，这个人是主所知道的。也告诉我们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个人可咒可诅。天父，就求你恩待跟怜悯你的子民，让我们可以因着对你的信，我们这样的一种生命的状态，有力量，有喜乐， 可以稳定行在你的旨意当中，有高超的境界。哦，天父，当我们在站在世人的面前，他们就愿意把荣耀来归给你。兴起你的教会，兴起你的子民，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成为你自己荣耀光的见证。怜悯这个教会，让我们可以在你里面一同成长。恩待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